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收听每天为您播出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傍晚6点到7点呢，我们都会为您开放热线直播的时间。除了这3天晚上之外呢，礼拜三和礼拜五的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呢，我们也为您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非常感恩呐，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报告了，今天赵医生他会来到我们当中。赵医生已经坐在我旁边了。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嗯，你很忙啊，赵医生，对不对？
啊，对，也是。
很多很多的客人，很多的病人都会找你哈。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边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都有情绪上面的一些困扰。今天早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位老姊妹呢，他打电话来，他说他的孙子啊，差不多30岁了，有忧郁症，而且呢不敢见人。那我也鼓励他今天晚上能不能够试试看跟我们联系，希望他的媳妇儿吧能够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开，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跟他的媳妇儿保持联络，让他的媳妇儿能够借助电话多一点的去咨询有关于赵医生这一方面的难处。好，现在呢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安徽的丁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哎，丁姊妹，很高兴啊，听到你的电话。今天赵医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丁姊妹你好。
是赵医生，这个赵医生今天在这里呢，希望能够帮助你。丁姊妹，你有什么需要吗？
嗯，我不是有了情绪障碍吗？然后，吃药已经5年多了，然后现在都已经好了一大半，就是现在，因为吃药。有的就是按医生那个剂量服药，有的时候会很难受，然后就是会很难受，觉得头，我怀疑是不是药喝了多了，然后自己又减去半片，然后就会减去半片，然后又会又觉得自己好像又对病情不利，然后就不知道怎样，然后是。觉得进退两难。
所以现在说情绪障碍，吃药已经5年了，对不对？
对，
非常好啊，
都有很大的进步，有好转嘛。
那非常好啊，你这样继续的吃药，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病情差不多好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药现在吃了有一些副作用吗？
以前都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从今年开始了，然后。今年然后因为病情，然后的医生然后给我调了一种新药，然后是另一个医生调的，然后吃不服嘛，然后就有药反应，然后就停了，就没有吃，然后还继续吃原来的药，但是因为自己因为病情啊，有的时候我又因为按医生的剂量服药，有的时候又不行，然后就自己加药，然后又减药，然后。
哦，也就是说你自己在那里加药跟减药是吗？
是。
哦，那丁姊妹，我觉得今天医生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的请问赵医生了，好吗？
那丁姊妹，就刚才听你说，就是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就是之前那几年。情形也不错的，就是好了啊。但是后来就有一些不舒服，好像是副作用的啊。就在这个时候就，这个药方面就医生跟你有这个调教，自己也有试过，就是现在好像就是感觉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还是药的副作用，对吗？这个方面我想请问你，就是这几年除了就是药物方面有调教，就是生活方面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呢？
没有什么，就我就一直在上班嘛，已经上了两年，今年是第三年了。
那因为呢，有时候就是药物方面啊，随着这个病情方面的更改啊，可能有一些药你一直吃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但是也可能是这个病情方面有变化，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嘛，可能我们就会想啊，是不是我吃个这个药，所以我有这个反应。或是那、可能是跟那一段时间可能生活方面的压力或是有其他的变化，可能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再出现就是这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这个也说不定。所以呢因为丁姊妹的情形我们也有时候也是也遇到的啊，就是比较平稳的时间。
也就是赵医生，你说在香港你也会遇到这样的病情吗？
这个一方面跟这个病情自己变化有关系。有时候呢，我们的病情跟我们就环境啊方面的压力啊，可能我们生活方面的变化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还有呢，就是药的方面，因为呢，药的副作用一般来说，如果有副作用的话，很多时候就是刚开始吃药的时候，特别比较感觉到啊，适应了以后呢，比较就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有一些药的副作用是比较慢的时间出现，所以呢，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先跟医生沟通，看看是不是我的病情不稳定，或是这个药不对，或是什么，再去就是去调教。
对对。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也是觉得很困扰啊，我去看医生就是调教了几次也不是很好，就自己去改变啊。自己去停药啊，加药，这个就我们不建议了，因为
不建议这样做，对不对？
因为呢，如果我们的情形稳定的，但是如果停了药，可能就是影响这个病情稳定。如果加药，可能就有另外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是是，
所以也不要自己去做这个决定，
不要自己来调这个药的这个分量多跟少。那丁姊妹呀、那刚才赵医生也讲了，就是说可能你现在换了一种新的药的缘故，所以你可能有这个反应吧。那这个
新药已经不再吃了，就吃了几天就已经有反应，然后就停药了，就不再吃，然后就吃原来的药。
是你自己停下来的吗？还是医生叫你停的？
医生叫我停了，因为反应太强烈了，然后医生叫我停下来。
那医生也知道你在吃原来的药吗？
知道，然后就我就按他的剂量服药，就是有点不，然后有点那个药反应嘛，然后自己有的时候就减半天，可是太难受了就减去半天。
那你现在医生叫你吃原来的药，还是有这个反应的时候，你有没有再告诉医生啊？
我跟医生讲，但是他就讲我活死死是蒙了大不了的。
他说什么？
他说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本身吃了就很难受，对不对？
对，上班然后就很难受嘛，都坐不住，心慌。
连上班都影响你工作了，对不对？
那这一个对于一个就是治疗的人来说也是很困扰的。
对
啊，因为我们就是经过治疗，希望就是身体比较好过来，这个情绪方面平稳过来。还有呢，有一些的副作用方面可能就是没办法完全的避免。但是因为呢，药方面有很多种可能现在你吃这个药有这个反应可能真的是药的副作用吧。你先清楚的可能把你的情形就是告诉医生，再请就是问他除了我现在可以吃的这个药，有没有其他的药方面可以选择，就是比较少
有副作用，
现在有的副作用的。因为呢就是同是治疗情绪障碍的药也有很多种的。
对
比如说有一些药是特别令人睡得好， 啊，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他们吃这些药就白天觉得很累，工作不了，所以他要选用另外的一些不要让他喝睡的药。所以呢，不同的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啊。所以
我已经吃了这么多年了嘛，一直吃着药都没有什么反应，就这两年上班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今年嘛，然后有些情况发有一些变化，然后也有点不适应，以前这两年都很好。
是，有时候这个也有时候我们也见到这个
情况
的啊，就是本来这个药之后挺好的，但是过了几年啊也不是很好。这个就好像刚才我说，可能跟这个病情的方面有关，有时候
生活环境情绪的影响，对吗？
有时候呢，药的对于我们的病情也要是随着我们的病情变化在调教的。
对，
比如说就是几年前这一个药这个分量对我们来说是舒服的，是好的，但是现在可能也不是最合适了啊，所以希望医生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困扰啊，你不舒服的地方啊，也请教他啊，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就是感觉是消除啊，比如说换药啊，或是加药，或是减药，就是让他的意见给你一些意见。
好的，丁姊妹啊，鼓励你，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缘故吧。虽然你也很好，你跟医生保持了沟通，医生也给你把药重新换过来，但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反应，所以你现在心情就可能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个呢，我想我们也体谅，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祷告，鼓励你继续的跟医生保持联络。像赵医生说的，同样的医治这个疾病有不同的药物的时候呢，能不能够试一试其他的药物，让你的情绪能够更稳定，让你吃了之后呢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好吗？这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哈。这是安徽丁姊妹的电话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的报告空中辅导为您开放热线电话的这个电话号码吧。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96322，另外一台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7。因为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赵医生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忘了报告这个电话号码。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是有精神上面的困扰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因为现在呢，后面的同工告诉我说没有人打电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平时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话，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给我们。我鼓励那今天早上河南赵姊妹的媳妇儿能够把电话打开，因为我们的同工曾经试过要跟她联系，但是呢她的电话没有打开，也这个呢是今天早上的赵姊妹她很挂虑的一件事情，希望她的孙子呢能够接受赵医生的帮助，能够看看她的这个忧郁症能不能够有所改善。山东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好李姊妹，很高兴听到你的电话。
很高兴。
是是。
我就是有抑郁症，还是晚上睡不着觉。
哦，所以也为了你的缘故，赵医生呢特别那么忙，从大老远跑到我们录音室了，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好。
李姐妹你好。
赵医生你好。
是，你说你患忧郁症，睡不好觉吗？
就是患抑郁症，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还有晚上我必须吃睡眠药才能睡着觉，不吃睡眠药就觉不着困，也睡不着觉。
哦，就是说不吃那个睡眠药的话就睡不好觉，对不对？
就睡不着。
哦，一定要吃安眠药。
哦。
这样的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2-3年的时间了。
两三年吗？
啊。
哦，有2-3年的时间了。那医生给你看这个忧郁症的时候，你吃他的药晚上也是睡不好吗？
也是吃药，反正
也是这样吗？
医生说叫我吃抑郁症的药，叫我慢慢的减。
慢慢的减。
哦，
那个医生 生在这里，赵医生，你想不想问问医生你的这个问题？
嗯，好吧。嗯，那李姐妹现在最困扰你的是什么呢？
困扰我的就是睡眠，还有抑郁症。
嗯，
我又不吃那个抑郁症的药，哎呀，我浑身都我好烦，还揍。
嗯。
还想自杀。
嗯。
嗯
嗯，那你
心上还不对劲儿。
嗯，就是不吃药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对劲啊，还有就是要很烦啊，很想自杀，
还睡不着觉。
嗯，情绪方面就是很差。嗯
嗯，
那你白天呢？你白天精神方面怎样啊？
白天也不是好，就是白天，哎呦，就是白天嘛。
嗯。
也就是说，就是白天的时候，你心情很烦躁吗？
哦，嗯嗯，李姐妹，你白天的时候你有干活吗？工作吗？
哎呀，到那时候也不想干，什么也不想做。
嗯嗯，啊，你就是想想，就是刚开始睡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有没有什么原因的呢？
嗯，睡不好。
嗯。
大概是吃失眠药吃的吧。
哦，你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就自己吃那个安眠药啊？
不是，我以前住过那个精神病院吗？
你什么时候住过？
在我22岁那年。
以前你22岁的时候住过精神医院呐？
嗯。
那你现在多大呢？
26岁。
哦，也就是4年前住过精神医院。
嗯。
嗯。就是那一次是为什么到医院去呢？
就是我在外面打工遇见不好的。
嗯。
遇见不好人吗？
心情也烦，也是。
你是说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人呐、啊？
嗯。
嗯。不好的人。
嗯。现在已经回家了，是吧？嗯，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老是想着以前有些不开心不好的事情啊？
现在不咋有了，就是身体上不好。
嗯嗯，那就是这个忧郁症方面啊、我想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情绪方面不是很好，因为在白天的时候心情也是很差，也没有什么动力、没有什么兴趣去做事情啊，但是晚上的时候也睡不好，吃的药好一点点，不吃药就睡不好，这是一些很常见的忧郁症的人会遇到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第一就是白天的时候希望你虽然就是觉得不是很有动力，不是很有力量，但是希望你就是白天也干干活，比如说这做家务啊，做一些运动白天不要待在家。到外面去可能找朋友啊，或是找亲戚啊去散步啊，做一些事情啊、可能你不是很享受的可能觉得很困难但是试这个方面，因为呢很多时候白天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时间很快的就过了到晚上可能没有做什么事情，心情也不好入睡方面更为困难所以希望呢就是如果你睡得不好也要白天多一些活动。第二就是晚上的时候睡觉比较定时，比如说你晚上比如说11点钟去睡觉，第二天大概八点钟就起床，就保持这一个
规律的生活。
对。
4-5点钟我都醒了。
4-5点钟你就会醒吗？
还有因为呢如果忧郁的忧郁症的人士有时候就有这个早醒的问题，就是4点钟啊5点钟就醒来就睡不着 啊啊，如果你醒来的时候希望就是不要留在床上啊，可能你起来啊做一些事情啊，不要就是白天也躺在
床上
啊，因为呢这个方面你晚上睡觉就会就特别困难了，试试看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可能过去发生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它。但是很好，我听见你说你不是常常去想起来啊，希望就是我们去思想就是将来的事情，比如说会不会就是你现在还年轻吧，就是可能学习一些东西啊，可能也发展一些兴趣就有一些事情让自己每一天起来的时候有这个动力，你还希望去做的啊，可能就是帮助其他人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啊。我们希望的进步是一步一步来，现在我也不建议你就是去停这个药，因为呢一方面我们也不鼓励就是长期吃安眠药，但是我相信可能你的医生给你的药就是不是完全是安眠药，而是有一些是抗忧郁药，是对于这个病这个情绪方面有帮助的。
他对我配了一些那个舍去灵，叫我每天叫我吃，不知道吃多长时间呀。
就是可能也是一些抗忧郁药吧。还有呢，因为失眠的情形比较严重，所以可能医生也加一些安眠药给你，这个也说不定。所以呢吃药方面你可以问医生哪一些是安眠药，哪一些是抗忧郁药。如果是抗忧郁药你就千万不要自己去停，因为这个
对
于治疗方面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可以问一下医生安眠药方面，比如说他给你一片，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睡眠好一点的时候我吃半片可以吗？你可以先问他接着你就试试看。因为呢有一些人他们吃过安眠药可能晚上睡得好一点，但是白天也觉得就是没力的还是很累的，所以也不是很最理想的所以这个方面你可以问一下医生。
李姊妹，你现在很年轻，你只有26岁，你
是的，医生，
你在做什么事情啊？
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愿意做。
我刚才听到小孩子的声音，是谁的孩子啊？
是我外甥。
哦，你的外甥。刚才赵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当然现在你的情绪啊，你的身体啊，各方面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疲累，不想做。但是呢，你越不想做的话，可能晚上睡得越不好。所以若可以的话，就是按着医生刚才所吩咐的，晚上呢吃一点，能够定时的去睡觉。规律的去睡觉，早上起来了你如果清早起得很早，4点钟起来了，不要赖在床上，还是起来做一点事情，活动活动。那白天呢尽量找事儿做，找事儿做，然后呢晚上就是定时间去睡觉，这样看一看。另外医生刚才也说了，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那个安眠药呢能不能够一点一点的去减少，好不好？
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吃的忧郁症的药，就是叫我一点点的减。
让你一点点减，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掉这个安眠药。
当然可以了，医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当你问医生，他也劝你一点点去减，再加上你平时生活有规律的话，你的病是一定能够好起来的，好不好？
这个方面呢还有呢，因为这个睡眠不好是忧郁症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如果我们忧郁症好过来的时候，你失眠这个症状也会改善的，
也会改善了。
对，
非常好。那我们为你祷告哈，希望你继续的努力，我相信神也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山东李姊妹的电话。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每逢星期四晚上的直播，我们邀请许丽珍老师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
有人想拥抱着你。
许老师是基督教爱加倍生命使团总干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学士， 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说事，请你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1306841977。
是的，我们除了为您开放1306841977这台电话之外呢，我们还另外有一个新的电话号码，那就是1322996632，1322996632。平时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你今天晚上就可以试试了。赵医生，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这里，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河南的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哎，王姊妹，你好。
谢谢你们吵醒啊。
是你的婆婆今天早上打电话，她特别是希望赵医生在这里的时候能够帮帮你的儿子。坐在我旁边的是赵医生，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谢谢，好，谢谢赵医生，你好。
王姊妹，你好。
赵医生，你好。
是，你说说看你儿子的问题吧。
他是17岁就开始在的。
17岁怎么样？
17岁就开始不学话，不出门，怕人，到现在已经34岁了。一直情况不太好。
17岁开始就不出门不说话，对不对？
对，学是精神疑虑、精神分裂。
哦，一直到今天。
嗯。
哦，现在一直在我林子。
好，那我想问问，那17岁之前他受到什么刺激了吗？那之前他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7岁之前很好，17岁那时候在上初二。
17岁怎么样？
上初二的时候发现他一坐半天不出门，自然而然带上的，没有受什么刺激。
你说他上船，上什么船呢？
初二呀，初中二年级的。
哦，17岁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这样了。
哎，就在的。
但
是中间到医院治过白金啊、六幺啊、精神分裂、心想医院的都治过，治不好。
带他去看过医生也治不好，对吗？
是的，是的。
那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就是学习疑虑，心里不好治。
他医生断定他是什么病？
他是精神分裂，属于疑虑心理。
精神分裂症啊？
啊。
断定他是精神分裂症。
嗯，
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那他看了医生到现在他有吃药吗？
吃的是氯氮平跟着施匹林。
哦，一直到现在还有吃吗？
还在每天吃。
嗯，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或者是一些反应呢？
没有好结果。
哦，一直都是这样哈。
哦，我接电话的时候都不敢在屋里接，我害怕他听着了，不叫联系，去别跟你见面。
哦。
遵循你，我带着他，天天都是爸走了好几年了，我都带着他的。他是情况一直不好。
哦，就是说他不跟别人见面，对不对？
是的。
他除了跟你之外，不跟任何人来往吗？
其他不来往。
嗯，所以只跟你来往，对不对？
是的，跟我也不交通，有时候学话学的少的很。
哦，好，医生在这里，我们请医生帮助你哈。
嗯啊，王姊妹，就是刚才你说就是这个男生啊，他17岁开始就病了，现在30岁，怕人不愿意。
34岁了。
33，这就不愿意跟其他人来往，就是跟你有一点点的交流，但是都是自己一个人不说话。刚才你提到的是他也是接受过治疗，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是吧？
是的。
他现在还有继续治疗吧？
什么呀？
他现在还有没有继续接受治疗呢？
继续在家，我领着他吃药嘞，在家里头也没上医院住院了，在家里都按常规给他药吃嘞。
是这个药是谁给他的？
是原来在医院的医师叫吃的，一直这些年都在吃。
他就是说一直在吃，但是没有去医院，没有看医生吗？
没有去了，我也没去领他了，看着都学治不好。
多久没看医生啊？
多久？可能是有几年了。
有多少年？
他不吃面，我没法领去啊。
嗯。
我要给他领到医院去，非得是带手铐给他带去。一般的我也不想这麻烦了。我要血狠了，他打我，我都搁家领着他嘞，这样他不发毛，
哦、
这样他不发啤酒的领着他嘞。
嗯嗯，也就是说带他去医院的话，
嗯、
要戴手铐才能去。
不配合，不配合。
才他才肯去、
嗯，
就是用强硬的方法。所以你不想、
嗯，
所以你现在就不带他去了，嗯、对不对？
对呀、啊，带出去难，
嗯，
不主动，
嗯，
还发脾气。
哦，这个的确也是很多家人的困难，就是家里有一位，就是亲人他患病，但是他不愿意到医院治疗。
嗯、
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你逼他，他就就发脾
气
啊，打人啊，啊，
是，
嗯，所以就很困难，不是不愿意他去接受治疗，就是有这个难处。
嗯，
那这个方面。嗯，那这个方面呢，因为现在他有治疗，但是我可以就是想象这个治疗肯定不是对于他最有效的，
对，
因为他有几年没见过医生啊，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是精神分裂症啊或是其他的情绪病，我们也需要去看医生，让医生评估一下现在啊这一套药啊对于他来说是不是好的，有没有副作用啊，有没有需要就是加一点啊或是换一些新的药。现在他有吃药，就是比起完全没有治疗还好，但是也不是最理想的。我想就是可以先因为可能家里面他跟你的关系比较好一点啊、
嗯、
啊，有一些人他们对于就是看精神病啊去看医生很抗拒，可能他有很多的误会、嗯、比如说啊我去看医生啊我就承认了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啊等等啊，可以跟他说就是啊现在吃药，现在就是很有很多很好的药，对于这个情绪方面是会比较好的，比如说他现在不愿意到外面，可能是他怕见人啊，可能他见人的时候他觉得很大的压力，他觉得比如说有一些精神分裂的人他可能会很就是怕人多疑，觉得其他人对他不好，所以可以先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见医生、
嗯、
再去解释跟他解释啊，去看看医生，看看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就是生活过得比较就是轻松一点愉快一点、
嗯、
啊、
嗯、
你可以就是做你希望做的事。有些可能他就是很顽固的，他不愿意听的，但是也不要放弃，就是可能你跟他说啊他不愿意就算了啊，但是可能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星期再讲再跟他说、
嗯、
啊 让他了解啊，因为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啊、
嗯、
就是患者他可能也很有恐惧，还有就是上一期去医院可能就是手给就是绑起来去看医生，
对对
啊、
嗯、
所以可能心里面就害怕
更恐怖了、
嗯、
对不
对，
对，
所以可以跟他说现在是他自愿的去看医生，希望就是把他治好。精神病情绪病跟其他病一样，也是我们身体方面出现的问题、
嗯、
所以去医院里看医生就是能够帮助到他的。
嗯，也就是说一定要先让你的儿子让他有一个就是说去医院呢不是那么恐惧的事情，给他这个概念、
嗯、
可能他不愿意听，但是赵医生建议你呢继续的跟他保持沟通，让他知道自愿去的话就没有那么恐怖，而且去了呢是为了他好，让他能够借助药物使他的病能够慢慢好起来。那我觉得做母亲的你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当你的儿子这样的时候，所以不要说看了医生没有什么果效所以就不去了，去了他也是很辛苦又要强迫他，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做家人的不要放弃，能够继续的去劝告他，慢慢疏导他，让他有一天明白了能够跟你自愿的去的话，我相信你的儿子的病就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而且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医生、嗯、而自己吃药，像赵医生说的肯定对他是没有对症下药、
嗯、
没有能够得到帮助，所以鼓励你就是说为你的儿子这件事情我们祷告之外呢，你也常常的跟他讲一讲吧，好不好？
男的个沟通难的很，
对，难得很。
我昨天提了找医生，他都马虎都提你沟通很难，
是
啊，所以我都是救活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说不放弃好吗？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唯一他现在愿意跟你沟通，那其他的家人是最难的了。那现在你的婆婆她的就是赵姊妹，她来电话，她非常挂念这个孙子，你知道吗？
是的。
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好好，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现在我们先来听首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一切的重担交托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是愿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那位神。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多一点的去依靠神。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还有一台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7。香港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如果在这方面有困扰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你的家人有需要的话，赶快打电话跟我们联系。山东的张弟兄又在线上，喂，张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张弟兄。
你好。
是是是，张弟兄，今天赵医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好，你好赵医生。
张弟兄你好啊。
你好。
是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是说吧，我这个我是2001年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实际我是躁狂抑郁双向障碍，就是精神病。
你说2001年的时候，医生说你患精神疾病吗？
是的。
但是你说这是误诊吗？
这回事。后来吧，我又去了趟上海，去了趟南京。去了趟南京之后，医生都说是误诊，是双向障碍。
是双向障碍，不是精神病，对不对？
不是，是双向障碍，就是躁狂抑郁精神病。
躁狂和忧郁症是不是？后来呢？
后来我就按照医生说的慢慢减药。
是。
我从2011年开始减，本来是我能不能说一下我吃多少药？
可以呀。
我是吃氯氮平17片，还有就博斯汀1片和那个一片那个安泰。
是。
然后到现在吧，减了大概有2年。
嗯，
2年，现在已经是减到了3片鹿氮平，1/5的铂丝氢，1/6铂丝氢，还有1/2氨碳。
是。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呢？
现在就是说那个症状吧，以前有那种主要是眼睛上翻，脑子特别乱，逻辑思维能力暂时消失，而且吞咽有些困难。但现在都几乎没有了，很少了。
以前是这样，现在没有了，对不对？
现在很少了，大概1个月到半个月一次。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就是去看刚开始发病以后有没有试过就是不稳定的复发呢？
啊？
有没有试过复发了？
复发？你的病有没有复发过？
我就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症状。但是我当时怎么说那个心态吧，我当时是在那个上高中，我心态特别压抑，我误认为是精神分裂症了。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呢？
当时就是觉得特别压抑。一看就是生活那么残酷，人们尔虞我诈，贫穷贪婪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希望了，简直活下去这种感觉。
但是后来再看医生，医生就说是双向障碍，是吧？
对，但当时是主要这么说，在青岛吧，
是
医生说我是精神分裂症。后来在上海和南京的医生，都说是双向障碍。
这一个呢，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刚开始发病的时候，这个诊断是不是准确啊？因为刚才就是张弟兄说啊，可能是无诊了啊，因为有医生说是。有医生说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另外有医生说是双向的
障碍，情绪障碍。
那这一个呢，你发病的时候大概是高中的时候是吧？
对，高中。
那因为呢有时候这个精神分裂啊双向障碍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发病的。有一些人他们出现这个情绪问题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发病的时候这个症状偏向这个精神分裂方面，但是当这个病就是发展的时候更清楚可能看到就是双向障碍。所以呢这一个也是很多朋友问我的，为什么这个医生说我是双向障碍，另外一个医生说我是分裂症。为什么我本来是忧郁症，现在又变了狂躁症，是不是变了？就是这不是变，是因为这个病它发展的时候呢这个症状就是出现啊。所以呢医生看你的时候就根据他看你的时候之前出现的症状去做一个诊断这个诊断方面有所改变，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所以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好的，因为你后来再看医生他可能这个病方面比较清楚了就给你一个更为准确的这个诊断。所以这个方面你也不要就是太烦恼，因为就是后来的医生他根据你当时的情形给了你一个诊断。对于你刚才说就是这个眼睛往上反吃东西吞咽方面有困难，这一些也是有一些人对于这个药方面的反应比较敏感的时候出现的有一些的不舒服。所以呢刚才你也说医生给你一些药，这些药也是根据你比较就是身体容易出现这些反应给你的药让你不要这么容易出现副作用。但是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进来医生说就希望帮你减药，这个是为什么呢？
你说减药是吧？
对，
那个什么关键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我没说明白，就是派给我下诊断那个医生和我去上海北京的医生不是一个人，他现在还说我还是有精神分裂症。
还有一个在让我们可能在 在混乱的一个解释，就是有一些人有上双障碍，也有一些分裂症的症状的。
哦，也就是两个都有，对不对？
都有的，都有的。所以呢，可能就是医生看你的时候，他把你归类归类这个病有另外一些归类，把你就是
归类在另外一个。
但是呢，两种病之间有很多是重复的地方。
哦，
有一
些重叠了，
对
对，重叠在一起。
有一些人是两个方面也有的。但是呢，治疗方面呢，有一些这个抗精神的药呢，对于分裂症跟双双障碍也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这是医生开这处方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人的症状来，就是根据他的症状去判断什么药对于他的情形就会有效。比如说两位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的，但是他们要吃的药也不一定一样的因为他们的他的症状不同啊，他的发病的过程不同啊，所以呢就可能你听来就觉得就是很混乱，为什么有一些医生说我是分裂症，另外一个医生说我是双上，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是两方面都有的。
那赵医生，你建议他就是说现在继续的吃药，然后呢慢慢能够康复是吗？
那这个减药方面，因为呢如果就是赵弟兄的例子，他说他都是病发了一次，后来就是平稳的就十多年了也有吃药方面也有一些的副作用，但是他也很坚持他去看医生，
对对，
他继续治疗我觉得就是根据你的主诊医生，如果他认为你的情形稳定，可以减药的时候，你就按照他就是
他所吩咐的去做，对
对，
对
于是不是能够完全把这个药去掉，这个还要看个别的人，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把药去掉也行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好的但是呢把药减到一个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可能开始这个症状就在出现了，
又复发了
所以呢在这些情形还是需要这个药帮我们的脑里面的分泌去平衡所以这一个呢就是你的主诊医生会对于你的情形比较清楚，你去请教他他就能够给你一些的建议了
好的，希望张弟兄你跟医生能够保持沟通，而且呢也不要就是说那边是误诊，那赵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都会有重叠的时候，有两方面都有这一个可能性哈。这是山东张弟兄的需要，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上海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喂，上海的陈姊妹你在线上吗？喂，陈姊妹。
哎呀，我听到了。
哦，好啊，陈姊妹，你现在已经上线了，赵医生在这里，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我听不见。
哦，我现在讲话你听不见吗？现在就、
哎、这怎么弄啊？
现在能不能听到呢？
我现在你讲话我能听到了。
好，现在听到了，太好了。赵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什么啊？我讲的时候你听到啊？
我听到你说。
就是一年那年的，我一开始吧，就有一点那个，就是一个忧郁症性质呀，怕长，这长那长，这些那些，家里都有厕所你不知道吗？有厕所，
我知道厕所。
在外面那个公用厕所。
哦，在外面。是。
我家里在楼上面，厕所在下面，下面有水嘛，
是
我拿个盆在下面接点水，上公共厕所回来以后，我就接点水到地下，用脚往下取，到四五回的脚就往下，又先长，就是先公共厕所长，
是，
就是倒水嘛，往下倒吧，地下倒吧，脚又往就全中这么就这么，后来都有好长时间了。后来好长时间了，那个我的儿子是开车的嘛，他回来了，洗澡的这个衣裳换了，洗澡间里头搁盆里搁着， 我讲我在家里没有事，我讲过来洗一下，洗我讲你我来洗吧，别人洗啊，我一会儿我来洗，我说你有心人提货，我就让我来洗吧。好，一洗的时候呢，一下子蹭裤蹭袜，蹭裤蹭衣蹭你的衣裳，
是
掉地下去了，掉了地下去以后啊，
那个姊妹呀，
吓得心里就害怕。
姊妹呀，因为现在呢，赵医生在这里，赵医生呢，他是精神科的医生，如果在精神方面有难处的话，你就可以请教赵医生。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就是不能够疏解的情绪的话，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时候把你的所有的需要告诉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哈。那所以我想啊，上海的陈姊妹啊，我想我们可看看你能不能够在下一次早上的时候再跟我们保持联络，然后电话声音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希望赵姊妹能够用其他的平台再继续的保持联络吧。福建的冯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冯姊妹你好吗？
啊，好，好，好。
冯姊妹你好，你在线上了？
啊啊，
是冯姊妹。
黄姐妹，我就是黄的那姐妹。
啊，冯姊妹，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就是抑郁症，哎呀，一直我说已经很多年下来，前面的时候没有查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病，天天住院，一年住院三四趟，的胃痛，等一下心脏病也有了，
是
妇科病，妇科病子宫里面痛，肚子一天拉了好几，那什么病都挤在一起，也会发烧，还有有时候毛孔粗。我冷或热，热了热起来的时候体温没有，都是内部里面热，体温都量不出来。
哦
哦，天一年住院三次，那已经好多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因为忧郁症的缘故，你患了其他的很多疾病，有妇科病、心脏病，忽冷忽热，对不对？
啊，对。对，
好，那我想问问你是从什么时候患这个病的呢？
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前面就是说胃病啊，就做胃镜检查呀。他说你这个胃病也是正常的事，大家你是慢性的胃炎啊，浅表性胃炎这样的很多啊，不会像你这样子这么厉害。他住院住的是吧？再还有个心脏病跳的是那个是那个早搏啊，早搏是一千多下，后面又变了400多下。医生就说这个不属于心脏病，没有那么严重的。按道理来说，
好，冯姊妹呀，
上面来说，
好，冯姊妹，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想问问你，您今年多大了呢？
63岁，
也就是说，好多年前开始就是这个病那个病都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忧郁了吗？
啊，就是呢，他早就有，就有这种病，但是没有查出来，不懂是忧郁症。但今年已经非常厉害了，那个住院整整2个月时间躺在床上不会起床，就是去年老历的12月到正月2个月，整整2个月多没有起床，一直躺在床上不会起床，也不会吃，讲话你都知道，大概有8-9天的时间讲话都讲不出来，非常严重。然后后面呢，就给我一颗长一颗了，永安只有一个医院，我们福建这个永安市这个只有一个医院比较大，三明二院最大的，一个科长来长去，长来长去，后面长到神经那个神经科里面去，神经科里面后面又叫到什么那个心理科医生过来看一下，他说这个是抑郁症，他的药就给开我吃，这个但是好是没有好，比前面会好一点。
好的，所以今年你在医院的时候呢，才查出来你是忧郁症，对不对？
对对。
好，那赵医生在这里可以让赵医生问问你几个问题，然后给你一些指引，好吗？
好。
那冯姐妹，就是看的，在你，你好，就是你有忧郁症，还有就是身体方面还有其他的疾病，有时候就是很辛苦的啊，就是起床也不起不来啊，还有就是说话也说不到啊，
对对
啊，就是很不舒服啊。我想也就是做个很多的不同的检查啊，对吧？
对，很多检查都检查过。
那一些检查方面有没有特别一些就是不正常的？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就是说心脏有一点那个，那个就叫早搏啊，早搏 量，有的时候手部前面有是1000多下，一天检查24个小时检查的。
嗯，好的好的。
嗯，那冯姐妹，就是刚才你说的情形是啊，这身体的不同的病的确是很不舒服的啊，比如说心脏啊，这个妇科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啊，就是刚才你说就是动也动不倒啊，不能动啊，就是在躺在床上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人他们经过很多的检查啊方面，也不是能够从检查方面查出来就是身体啊出现了什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他不能够就是他这么辛苦。也有一些人他的忧郁症方面会影响身体方面有很多不舒服。
哦，也就是两个都有互相的关系了。
对，比如说就是有，如果我们有长期的病啊，长期的痛症，这个也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是呢，情绪方面也影响我们的身体。
疾病。
对，比如说如果我们很着急的时候，我们的胃就不舒服了啊，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就是啊，如果你就是很烦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头很痛，这个也是一个例子。性情，我们情绪能够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身体。
对，
所以呢，刚才你说的这些不舒服查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跟忧郁症的方面的关系很大。所以希望就是如果你的医生给你治疗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就要了解你身体方面其他的不舒服。因为呢，他治疗不但是你心理方面的忧郁，还有就是身体这么多的痛症啊，其他症状方面也是忧郁症的引致的症状，所以希望就是把忧郁症治好，你身体方面就会大大的改善。
对对，这个是互相有连，有互相有影响的。就是你身体的疾病呢，会影响你的忧虑。当你忧虑的时候呢，这个呢也影响你身体的疾病。所以不要为着这些事情担心忧虑的话，可能真的是当你懂得会交头仰望的时候呢，这个疾病的康复就能够越来越快，而且也越来越好。那冯姊妹呀，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在这里呢，我想我送给你一节经文吧。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信了多久，而且呢，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要懂得交托仰望，对不对？那箴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要懂得去交托。那在这里我送给你一节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你把它记下来，第8章第10节。
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等一下
哈。好，等一下，你把它写下来。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第10节，那里说什么？我读给你听哈。那里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对不对？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希望这节经文能够帮助你，也带给你力量，更带给你喜乐，好吗？
好的，
好，谢谢你。这是福建冯姊妹的电话，非常感恩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接了6位弟兄姊妹的电话，也非常感谢神赵医生呢，今天特别的抽时间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月呢，赵医生会再一次会来到我们当中，那就是10月24号。那一天，那如果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谢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也要定睛仰望他，来到主少爷。